好，那我们就开始吧。今天我们第三课，我们讲出世与入世，就是修道主义和圣方济各。其实，在基督教最开始的300年的时候，其实基督徒经历过很多次的迫害，所以很多的基督徒他们为主殉道。那个殉道者 （martyr） 这个词，其实它希腊文原本的意思就是见证人的意思。就像主耶稣他升天之前，在使徒行传里对门徒说：“说但圣灵将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他实际上那个“见证”这个词，你看希腊原文就是 martyr。所以耶稣不是在吩咐他的门徒都要去死，都要去殉道。但是后来的现实就是这样，因为在犹太公会啊，然后罗马帝国他们迫害基督徒的这种背景下。所以做见证往往就意味着你面对逼迫的时候，你仍然坚持不否认基督。那么我们是也知道，就是大多数的使徒都殉道了。我们以前介绍过，就像彼得他在罗马被钉十字架，然后保罗也在这个罗马城外被砍头，然后这个雅各也是死在希律的手下。那么所以渐渐的，这个见证和殉道这两个东西就合而为一了。那以至于只有为主舍命的人才可以被称为见证人。那就是，但是也有很多基督徒，他们在迫害当中就是坚持信仰，然后但是没有否认基督，但最后他没有被处死。那么这些人的话就被早期教会称为 confessor，就是信仰的告白者，所以他们也是很被高度的尊敬，但是就是稍微好像比这个殉道者要低一点点。那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使徒约翰，那么就是按照早期教父的记载的话，约翰他也曾经在罗马被遭受过酷刑，还有一种传说说他被人扔到了这个滚烫的油锅里，但是他好像毫发无损就出来了。那这个就是不知道了。但是后来我们知道他确实被流放到这个巴摩岛，然后所以就是因为他在这个酷刑和逼迫当中没有否认耶稣，但是也没有死，所以早期教会称这个使徒约翰是 confessor。那到了，就像上礼拜志雄讲了，就是313年，这个米兰施令颁布以后，就是基督教获得了这个合法的地位，那么就是大家不再担心遭到迫害了，而且教会可以得到这个帝国的资助，那就是殉道的机会就是已经很少了，那教会的生活也开始变得公开，然后甚至会变得很盛大，那么就是在这种平安当中，那很多人其实也看到了危险。就是当这个迫害停止了以后，那教会就开始逐渐的和社会同化，那他就失去了这种先知般的那种批判的锋芒，那基督教会就是越来越成为了这个罗马主流文化的一个继承者，而不是他的一个挑战者。那这个帝国的支持可以这个为教会带来这个非常壮丽的教堂，然后可以有很盛大的仪式，但是也就会带来这种形式化和世俗化的这种风险。那教会的这个节日越来越多，然后仪式也越来越复杂。那这些节日越来越复杂的话，其实很多这种外在的隆重，其实掩盖了他们里面的贫穷。那很多时候祷告也会变成了这种公式化的背诵，就是听起来有时候就像异教的祭祀里面说的那些咒语一样。那对于很多的信徒来说，就是这样的信仰更像是罗马宗教的一个延伸，而不是一个。这个像以前追随十字架的这样的一个道路了，那所以就是在这种氛围当中，修道主义就开始萌芽了。那有些人就选择离开城市，走到旷野和荒漠当中。他们不是因为对这个世界很厌倦，而是因为他们想要重新找到这个福音的本真。那么他们会觉得，在这个日益世俗化的教会里面，继续这种安逸的生活，信仰就会慢慢的失去最初的这种纯净。所以他们开始做这种禁欲，然后祷告、独处和劳动。这就是他们来对抗这种世俗化教会，来追求这个 radical Christianity 的一个方式。那这个 radical 这个词在现代，尤其是当它和宗教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一般都有非常负面的含义，对吧？你的新闻里只要一看见 radical Islamism 或者是 radical Christianity，都一般好像都是负面的意思。但是其实这个词的根源，在早期的教会的这种脉络里，它其实是门徒们所追求的一个目标。因为 radical 这个词来自于拉丁文 radix，就是根的意思。就是说，所以它其实讲到的是我们要回到根本，而不是一种偏激的一个意思。那对初期的基督徒来说，这个 radical 就意味着回到耶稣基督自己那里，就是回到他所讲的福音和他的榜样。那修道主义其实就是这种对这个 不再有寻道的这种见证的一种回应，就是当外在的逼迫不存在的时候，他们选择用另一种方式寻道，另一种方式做见证，就是不是流血，而是脱离这个世俗的享乐，把自己完全的献给神。就像一个早期的教会的一个教父他说昔日寻道者在竞技场流血，如今的修士在旷野里流泪。那这个修道士的生活其实就是要延续这种 radical 的，就是回到根源的精神，回归圣经，回归简单，回归贫穷，然后回归以效法基督为中心的生命。那个最早的修士其实出现在君士坦丁的变革之前，就像我们现在小孩子看的那个 superhero，他们每个 superhero 都有一个 origin story，对吧？那个修道主义的 origin story 其实也很神奇，就是这个圣安东尼，大家可能注意到他活了100多岁。对，他出生在埃及的一个很富裕的基督教的家庭里面。他父母去世的时候，他大概20岁左右。他继承了一个很庞大的家业，然后还有这个照顾年幼妹妹的一个责任。那有一天，这个安东尼他在去教堂的路上，他就在反复思想，就是说跟随基督到底意味着什么。然后他一边想一边走进教堂，就这时候教堂里有一个人，他正在读这个福音书的马太福音第19章，就是耶稣对那个富有的少年官的讲的话。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就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这句话一下就打动了安东尼，他觉得这就是神在回答他正在思考的这个问题。然后，于是他呢，就是开始就把他的财产就都变卖了，他留了一小部分财产给他的妹妹。然后把其他的地产呀什么的全都变卖了，然后分给邻居，分给穷人。然后又过了不久以后，他又一次听到神的声音，他就是马太福音的第6章，就是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那他又觉得这个是神在对他说话，所以他把剩下那个给他妹妹那个财产也全都给卖了，分给穷人，然后就把他妹妹交给一些比较可靠的姐妹来照顾，然后他就是完全的没有财产了，然后他就脱离世俗，就搬到村子外面去，开始过那种禁欲和祷告的生活。然后他活了100多岁，然后有25年之久，他是一个人住在一个废弃的城堡里面。然后他的同伴就是每半年给他拿一个，给他一袋面包，从那个墙上扔进去，就是从来他不给人任何开门的。然后结果就是他只吃面包和喝水。就是生活就是靠这两样东西，对啊，那很多人就觉得这个很多朋友就对他的健康感到有一些的担心嘛，所以25年后他们终于忍不住了，就是破门而入闯进去了。然后到了以后，他们以为会看到一个非常孱弱的一个老人，但是他们看见这个山东尼的样貌比25年前的时候好像更加的平和，更加的健康。那这一下子他就变得非常有名了，就好像一下变成老神仙的这种样子了，就是好多人就来追随他，然后安东尼就开始把他们组织起来，形成了一个比较有秩序的一个修道的群体。然后他平时给他们讲道，然后提供这种属灵的劝勉，然后参加这种神学的讨论，然后也和这些非基督徒进行辩论。那后来到311年的时候，罗马皇帝就是马克西米努斯，上礼拜那个志雄也讲过，就是那个去跟人求婚结果被人拒绝的那个朋友，然后他其实是做了最后那么一次对基督教的一个迫害，然后那时候山东尼的话，他在埃及嘛，所以他就跑到了一个亚历山大城，就说他想要和那些受迫害的基督徒一起来殉道。然后他去走访，去安慰那些被囚禁的基督徒，然后他站在这个总督面前公开为基督辩护。这个总督非常的愤怒，但是不敢杀他，就是因为这个人非常的有名了，所以就最后只好命令把他让他离开。那就是他的这种无畏的话，就使得很多信徒得到了这种鼓励。那2年以后，这个米兰敕令颁布以后，就是基督教合法化了，所以来追随他的人就越来越多了。那他就又一次离开了众人，走到了这个沙漠当中更深的地方，更隐秘的地方去做隐居，然后一直到356年去世。那他死以后不久，他的一个学生就是亚他纳修就写了一本《圣安东尼传》，那这个书风靡了整个罗马帝国，就是不仅在埃及这个地方流传，也传到了拉丁世界，就成了一个畅销书。然后他就把这个修道生活的意义描绘得非常的生动和神圣。那很多人读了以后，就开始立志走上修道的道路。就是我们知道那个奥古斯丁，就是他在《忏悔录》里就提到，他自己当年听到朋友们 读这本书以后讲的那些感想，就是非常的受到的震动，就是这也是奥古斯丁后来信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就是安东尼的故事，他其实他不仅塑造了这个修道主义的雏形，他也点燃了后来这个无数的人对这个彻底效法基督的这种向往。那其实安东尼的生活方式确实是比较极端，比较难以去效法的。就是他的见证其实是在提醒这个世人，就是说信仰不只是我们脑子里的一个观念，它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实践。所以他这个极端的生活方式，就是对这个信仰的世俗化、这种舒适化的一种比较激烈的反抗。那其实我们也知道，就是主耶稣其实并没有要求门徒避世，没有要求我们走到旷野里面去。就是耶稣的教导在约翰福音里是说，在世而不属世，就是我们要带着一个不同的价值观，但是仍然活在这个世界上，活在人群当中。因为你只有活在人群当中，你才能够实践主耶稣要求我们做的爱神和爱人这两件最大的使命嘛。所以，同样这个，我们知道新约圣经里面也不鼓励苦修，就是这个 asceticism，就是禁欲呀，然后就是让自己日子过得特别的艰难呀，就是这个作为一种操练，其实可以帮助我们来学习节制和专注。但是如果你把它变成目的了，就很容易偏离福音的教导。就是大家开始比，你看你一天吃3顿饭，我一天只吃2顿饭，然后就是搞这些东西的话，就失去了这个操练的真正的价值。那其实我们也知道，就是主耶稣的对我们的呼召其实是非常彻底的。他要求我们活在这个俗世，但是还要完全的效法他。就是要以一种和这个世界的价值体系完全相反的方式来生活，这个其实我们知道，就是非常非常难的才能做到这件事情。那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就是说安东尼他是20岁的时候就把自己的所有财产全部变卖了，分给穷人，然后他一生过这个贫苦的生活。那这样的生活和另一种，就是说他没有把东西卖掉，他继续经营他的这个农场，然后把这个农场做得做大做强。然后挣很多钱，但他自己仍然可以过一个非常简朴的生活。然后他可以把这些所有的钱全都去拿去帮助穷人，然后去帮助更多的人。那么大家觉得这两种生活哪一种可能更好，或者更符合主耶稣的期望，就是爱神爱人的期望？对，大家，我觉得大家会同意，应该是第二种，是一种更好的生活。但是哪一种更难？大家觉得？
第一种更难。
我觉得其实是第二种更难。就是因为你今天下定决心把所有财产、把这个银行里的东西全部都给别人了，这件事情只要花
一次。
20分钟，可能就做到了。你就做到了。然后你要想一生的时候，你在那里经营你的农场的时候，你就会面临很多很多的诱惑，很多很多的挑战。你就会想，如果我要把这个农场做大的时候，我就需要对我们旁边那个农场，他们家就要做一些什么事情。那这个。这件事可能不是特别好，但是是 for greater good，对吧？因为我是为了神做这些事情，就是你会遇到各种各样这样的挑战，所以这条路会非常非常的难走。所以我觉得，对，因为你会有更多的挑战。其实这个在历史上也是这样，就是新教徒他们常常有这种想法，就是要拼命的挣钱，拼命的存钱，拼命的奉献。但是100年以后，你发现就只剩下拼命的挣钱这一条了，但是就都没有，就是这个诱惑是非常非常去非常真实，所以其实安东尼也是这样，他也没有办法在尘世中完全活出基督的样式，所以他选择换一个环境。我很同情或者说很喜欢安东尼的一点，就是说他知道他其实没有办法在尘世间完全活出耶稣的样式，所以他选择换一个环境。他离开城市和社会，然后把自己放到沙漠中，就是希望在那里可以更专心的来追求基督，因为就是他把环境来简化，减少那些诱惑，减少那些的挑战，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追求一种更纯粹的门徒的身份。那我们这些人大多我们选择留在世界当中，那但是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在效法基督这件事情上就常常会打折扣。因为我们面对了很多这样的挑战以后，我们其实没有战胜这些挑战，我们就会有开始有打折扣，然后就会在世俗和这个信仰当中就会有妥协。那在这个当代的语境下，就是学习安东尼，我想至少可以意味着这3件事，我觉得大家都会同意，就是我们在消费主义的文化当中，我们应该来保持一种简朴的生活，然后我们在这种竞争和功利的环境当中，我们能够坚持去爱和服侍，哪怕是在你和你的竞争对手在做 business 的时候。你应该去 坚持这种爱和服饰的这种态度，然后在这个喧嚣的世界当中，仍然能够留出一些旷野的时间，能够跟神来独处，像这些至少是我们可以努力去学习的地方。好，然后下面一个对修道主义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圣本笃，就是 Benedict。那这个本笃他出生在意大利中部的这个努西亚这个地方，他出生的时候他是480年出生，那时候西罗马帝国刚刚亡国，所以正好是这种天下大乱的这个时代。那其实这一段时间也是教会得到一个大发展的一个时期，就是因为随着帝国的崩溃，原来那些由国家承担的职能，像教育、像司法、像福利、社会福利，他们都被教会所承担起来了。那所以主教往往其实就成为了地方的领导人。那教会的话，就在这样一个混乱的社会秩序当中，为人民提供了一个稳定的一个支持。那所以这种社会混乱，然后城市生活衰落，然后也会使很多人们开始就是追求在野外、在室外的生活，然后他们追求更稳定的生活，还有追求精神世界而不是物质世界。那所以这也是教会发展的一个背景。那这个本笃这个人，他是出生在就是贵族的家庭，他还有一个双胞胎的妹妹叫这个斯克拉蒂蒂卡，他后来也成了一个著名的修女，就是他也是天主教的圣人，所以他们孪生兄妹两个人都是天主教的圣人。那这个本笃他经历过很奢华的生活，然后他也到罗马去努力追求过学问，但是他慢慢的觉得这些事情都让他感到厌倦，然后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一个修士，啊，那个修士就鼓励他，你可以去试着过一过这个隐居这个修道的生活，然后这本笃就答应说我试3年。那这个3年的时间里啊，除了这个修士偶尔会来拜访他，来给他讲一讲圣经啊什么的，他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个人住在山洞里面灵修祷告。但是3年之后，他的思想和他的性格都成熟了，他开始在当地也有了名气，然后他开始受到一些的邀请去主持修道院。那到529年的时候，他就完成了这个著名的圣本笃规则，就是一个修道院生活的一个规则。这个后来成了西方整个的这个修道制度的一个核心文本。这个规则不长，但是它涉及这个教士生活的这种方方面面。就是因为早期的教士像圣安东尼这样，他们就是刻意的追求过非常艰苦的生活，就是故意要让这个修道的生活好像只有很少数的人才能做到。那改变这一点的就是本笃，就是他使得这个普通人也可以成为修士。那他的这个本笃规则的主要内容就是以下这几点，就是最重要的就是顺服院长、顺服规则、顺服神。就是本笃非常非常强调顺服，他就是认为顺服就等于是谦卑，然后不顺从的话就等于骄傲，所以他就是靠训练顺服来培养我们每个人的谦卑和摆脱自我的这种意志的这种能力。然后他其实，在修道院里，他设有这个叫12级的谦卑阶梯，就是相当于主日学的12门课，就是你每次去操练一种谦卑，然后来帮助这个教这些修士从外在的顺服，然后走向内心的完全的谦卑。那除了谦卑以外，他还很重视培养的就是沉默、节制和克己。那他的这个总的规则就是，修士一定要服从院长，然后院长要服从规则，要服从神。那这个其实就构成了，后来就从修道院里面溢出来，就成了整个西欧社会的一个特色，就是公民是在国王之下，国王是在上帝之下。那这个传统后来到了英国以后，它发展成了就是国王还在法律之下。实际上，这就是现代社会的所有的这些自由传统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观点，就是国王也是在法律之下的，就是院长也是在这个规则之下的。所以，这个对西方社会的影响其实是很大。那第二点的话，就是他们的一个本笃会的格言，就是祈祷和劳作，就是所有的修士每天必须要从事至少5个小时的体力劳动，就你可以去种地呀，你可以去养羊啊，你可以去做手工，他就是用这个体力劳动来避免这个懒惰，而且同时可以使这个团体可以自给自足的生活。然后他就是主张，就说种地、养羊和唱诗歌是一样神圣的。就是不分这个什么，有些东西好像是更神圣，有些东西比较俗，这样的。就说大家这些都是神圣的。然后他，但是他每天要一天有固定的7次的时间，大家要在一起放下工作，然后来祷告。然后他们一个星期要把诗篇全都读一遍，而且他们那时候是唱的，就是把诗篇都编成歌来唱。所以他一个星期要唱一遍。你看我们那个读经群，这个诗篇读了快俩月，对不对？他们就是 他们是很刻苦，然后就是每个人都要自己读圣经，每天至少要读2个小时。对，这个就说他们这个祈祷的这种规律性和共同性，其实就是他们修道生活中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地方。那第三点就是要过简朴的生活，但是他其实不鼓励苦行，就是他说你们这些修道士每天都可以喝一杯酒，然后那个你们一穿的衣服的标准就是和附近的农民他们穿什么你们穿什么就可以了，就是不需要特别特别的穷，穿的特别的破。然后他就说敬虔的操练其实不在吃苦，而是在这个日常生活中我们彼此服侍当中。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房屋公用，就是所有的修士都没有自己的私有财产，那么就是要做这个团体生活的这种和谐。那这个其实我们今年学这个使徒行传也知道，就是说他们早期教会是房屋公用的。那有人有不同意见了，就说这个肯定不 work， 对吧？房屋公用不行的，这个不要讲共产主义。但实际上这个房屋公用其实在教会历史上是有非常长的时间，在非常多的环境中他们确实是这样操练的。就是，所以也不要太简单的，我们就把它用现在的标准，就是说它这东西肯定不 work。这个本读它其实它这个规则，就是为修道主义它提供了一个可以复制的一个很清晰的生活准则。所以它就是修道院变得越来越的昌盛，就是修道院像网络一样遍布整个西欧，然后它其实也成了一个信仰和文化的一个据点。就是修士们的劳动也包括抄写经典。所以这个修院成为了这个中世纪保存圣经还有早期教父的著作，甚至这个古典的希腊和罗马文学历史哲学他们的一个中心。就是如果没有修道院的话，大量的这些古典文化其实在战乱中就要消失了。那就是这个修道院，而且他们成为了这个农业开垦和技术革新的前哨，因为他们有人在这里钻研怎么把这个庄稼种得更好。然后他也设置这个学校，然后修士们会用这个苏格拉底，会用这个柏拉图的这些的作品来训练学生们的语言和逻辑，所以这也其实成了后来这个中世纪大学的这样的一个基础。那同样就是说修道院成了中世纪的这种学术中心和人才培养中心，所以很多很多教皇他们都是从修道院里出来的。但是就像大家刚才其实都提到了，就是随着时间推移的话，就也开始修道院出现一些问题。对，就是很多修道院他们就是有这个贵族和国王给他们捐赠，所以他们积累了大量的土地，他们非常多的土地，他们的 brother 们就已经不可能种这么多地了，他们就雇好多农民来给他们种地，然后这个 brother 们就不再种地了。你发现其实他不再种地以后，他通常也不再祷告了，他会有很多其他事情要做。对，这样就是这个本来很强调贫穷和简朴的这种修道生活，就渐渐的变成了这个奢侈和这个非常非常至少是非常舒服的这样生活。那就是而且他们的生活很规律哈，就像刚才 Peter 讲，就是久而久之以后，这个祷告和仪式就会有点流于形式。对对，就是有点缺乏最初的那种属灵热情。那修道院院长他们拥有大量的财富，拥有大量的权力，就非常容易被诱惑来腐败，就是对，就是去买卖圣职啊，去搞裙带关系啊，然后或者甚至成为当地的贵族的这些的手里面的工具。所以其实修道院的历史它就像我们教会的历史这个缩影，就是它不断的会出现一些的问题，但是也不断会有人出来改革，就是力图来回到这个信仰的本源。那这个圣方济哥其实就是所有这些改革当中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位。那这个方济哥的话，他出生在1182年，那我觉得他是在圣经之外的基督徒里面大概是最受人尊重的一个。那他原本是富商的孩子，那他年少的时候又很英俊、很机智，也很勇敢，然后挥金如土，就是，而且天生有这种领袖的气质，所以他年轻的时候就被他的同伴们就拥戴为雅西西的快乐王子，所以他过的就是和普通的纨绔子弟没有什么差别的生活。但是也就是在他听那阵的年代，他就开始表现出对这种世俗快乐的厌倦，然后就是我会把这个称为属灵的苏醒。那他的朋友认为这是他的怪癖，他很奇怪。他有一次，他就帮他的父亲在这个店里面卖布，然后就有一个乞丐来跟他要钱，那他当即就把这个乞丐赶了出去，就是因为他们家开的是高档商店，就是 Gucci 或者这个 Chanel 这种店，你家里有一个这个乞丐，这个很破坏生意，对不对？就你看，就是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就是你看这些高档店，它都在一个高档街区，这条街上是不会有沃尔玛的。 对不对？他们不会跟沃尔玛的开在同一条街上，就是因为这些店，它其实上在告诉你，就是说你在我这个地方买的不完全是皮包，你在我这里买的是身份，就是你买我产品的人和买沃尔玛的人不是一种人。这个其实就是这个社会在对我们做的这种潜移默化，他从来没有把话说这么直接过，但是我们慢慢的在这种生活中，我们就会受到这样的影响，它其实是在这个是这个社会这个金钱在影响我们的事情。其实这不是今天才有的事情，800年前方济各做的也是，就跟今天人一样的，想也不想就把这个乞丐给赶走。那但是他那天一整天他都觉得心里很不平安，他就在想这是不是耶稣在教我们要做的事情？那所以下午他这个店关门以后，他就跑出去满大街的去找这个乞丐。他找到这个乞丐的时候，他把他兜里所有的钱全都给了这个乞丐。那其他的他的朋友们就会对他的这种行为就是很嘲笑他，而他的父亲如果知道这件事情，就会把他暴打一顿，就是这个败家呀，这个人就是会非常责备他。那后来到1205年的时候，他在军营当中有一次受到了从神那里来的异象，然后他回到亚细西以后，他就开始对世俗生活就进一步失去兴趣了，他就开始去避开那些宴乐呀、交际啊，然后甚至有一个朋友就问他说你是不是在考虑和贫穷夫人结婚？他回答说：“是的，她比你们当中的任何人见过的新娘都更美丽。”就是他的思想已经开始有蛮大的变化。那他有一天，他来到这个亚细西郊外一个乡村的小教堂，叫圣达冕堂。然后在那里，他就领受了这个耶稣的一个神秘的意象，就是在那里，这个耶稣好像对他说：“说重建我的殿宇吧，因为它已经快要倾倒了。”那他的理解就是神要他来修复这座已经被废弃了的礼拜堂。所以他就偷偷把他父亲的布给卖了，然后把这个钱拿了以后就交给主教。那主教哪敢收啊？这个就拒绝了他。然后他爸知道这件事以后，就把他抓回去，然后吊起来就猛打他，然后最后还把他绑起来关在一个小的储藏室里。后来是他妈，就是母亲嘛，不忍心就偷偷把他给放了。他放了以后，他立刻就跑到了这个圣达冕堂，然后他找到这个主教的庇护，然后呢，他爸就把他告上法院了。然后呢，他就是在主教面前这个法律诉讼中，他就放弃了他作为儿子的所有的身份和遗产，然后和他的父亲断绝关系了。就是他当时很决绝的把身上的所有的衣服都脱掉了，就放在他父亲的面前，他赤身裸体。然后这个主教就用自己的斗篷把他盖住。然后接下来这段时间，他就开始去修复这些小教堂。然后他就到处回到城里面，向他以前的这些朋友们去借钱来，他的朋友都很嘲笑他，觉得他疯了一样。他花了2年的时间，然后就修复了附近的几个小教堂。那同时，他对基督的呼召也开始有了更深的理解，就是说他相信神不是只要他来修复这些教堂，而是要来修复他的教会。那到中世纪的时候，就是教会开始有了很多的地方其实需要修复。那第一点其实就是骄傲。就是因为当时教会的这些高层几乎都是来自于贵族或者是富商的家庭，所以他们就会把家里面的这些骄傲带到教会里面。那方济各对这个其实是很熟悉的，但是他自己就是个富商的儿子，所以他知道有钱家的孩子会有什么问题。那他对抗这个骄傲的方法是就是谦卑。那其实你看我们在现实中不喜欢骄傲的人非常多，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对抗骄傲的方法是批评，而不是谦卑。对吧？因为事实上，对骄傲最敏感的人，一般就是骄傲的人。就是我们越是骄傲的人，我们看别人骄傲越看不顺眼，所以就越容易有这些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更容易去批评他们。但是方济哥他是一个谦卑的榜样。就是有一次，他一个同伴就问他说：“方济哥啊，你怎么看你自己？”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这个就是提摩太前书1章15节保罗讲的话嘛。然后他朋友一听就不高兴了，说：“Come on，说你不要老搞这一套好不好？就说这个你是罪人中的罪魁，你看看大街上走来走去这些人，非常多坏人呀，这个你怎么会是世上罪魁罪魁？”然后方济哥就讲说：“就说我非常知道神给了我多少的恩赐，我也知道我在这些的恩赐上有多少的亏欠。说这个街上确实是有很多坏人，但是我不知道神对他们的安排是怎么样的，我也不知道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什么让他们变得这么坏。”说我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神对我的恩赐和我的亏欠，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知道他是罪人中的罪魁，因为他不知道有别人比他得到更多的恩赐，然后没有去使用，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原因，说他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谦卑，就是谦卑的人他为什么不会到处去指手画脚？其实因为他知道自己身上已经有足够多的地方 需要自己去修复。所以，谦卑其实很多时候不是我们怎么在嘴上描述我们自己。我们讲啊，我不行啊，这个交给谁谁谁吧，我不行。这个只是我们在描述自己。实际上，真正的谦卑是我们内心深处，我们怎么真的看自己，就是我们怎么去认识自己。那这方济哥的这个谦卑从哪里来？他就是从主耶稣的榜样。他说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谦卑就是神取了人的样式，因为神可以变成任何人，他可以变成一个国王，他可以变成一个强健的一个成年人，但是他选择去做一个穷人家的婴孩，然后出生在马槽里。说方济哥说这个就是我的榜样，就是我努力要去做的一个地方。那第二个教会中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贪婪，就是其实基督的时代是一个经济比较发达的时代，所以你看耶稣他有很多关于金钱的教导。那接下来这个中世纪的时候，欧洲的经济被摧毁了，然后这个金钱从绝大多数人的生活中其实是就基本上消失了。但是到了方济哥的时代，就是叫 High Renaissance，就是不是 High Medieval，就是在就是中世纪的盛期的时候，其实商品经济又开始发挥起来，然后这个金钱在人们生活中又开始起重要的作用。那其实金钱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之一，就是我们基督徒不要太小看金钱的对我们的影响力。它其实它可以买面包，可以买房子，它也可以买荣誉，可以买官职，可以买婚姻，买身份。就是这个金钱它腐蚀社会，也会腐蚀这个教会。那方济哥他对这个弥漫在教会当中这种贪婪的做法，就是选择绝对的贫穷。他就是说这个马太福音的第十章，你们教导说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腰带里不要带金钱、铜钱，行路也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肩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那他真的就是这样，他就是穿了一件棕色的这个就是个布袍，然后他束上一个绳子，这个绳子上打了3个结，就代表贫穷、圣洁和顺服，就是他过这种简朴的生活，然后去到处去旅行讲道，然后不带任何的行囊，随走随穿。然后他就说，他说他拥有的一切都是神或者别人借给他的，所以只要看到有人比他更需要，他就有义务把这个财物分给那个人。就是他也明白，就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过他这样的生活，就是所以他不是在用自己的贫困让别人来感到羞愧，他就是在这个让这个世界来展示，就是说一个贫穷的人像他这样贫穷的人也可以很快乐。他可以光着脚，然后就披一身破布，一边走路一边唱歌。所有见过他生活的人，你就不会再相信，就说我必须至少得有一定的金钱，我才能快乐。就是他就是在用他的生活来做见证，来给这个世界的这个价值观一个活生生的一个反例。那时候教会的第三个常见的问题就是神学的僵化和学术化。就是一方面就是基督教神学思想越来越严谨，越来越深奥，越来越体系化。但另一方面，就是也会让这个普通的信徒越来越听不懂了，然后这个和日常的生活就开始脱节。那方济哥他其实不是一个学者，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在学术上做什么成就，但是他能够看到学术圈里面这些问题，他觉得就是你研究圣经，然后你解释最深奥的道理，如果这些东西和生活脱节的话，那就没有什么价值。所以方济哥他不是反理性的，但是他对学术到底能成就多少东西，他是有怀疑的。那有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学者，然后找他来问，就说我最近在读以西结书啊，以西结书33章8节，就神讲说，神对这个先知讲说，你若不开口警戒恶人，使他离开所行的恶，这恶人必死在罪孽当中，而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这是一些就很有名利的话。这个学者说，我看这个句子，我就反复思考呀，我晚上睡不着觉，为什么？因为我身边到处都是罪人，那我不可能跑到每个人面前去拍一拍他肩膀，告诉说你是罪人，你也是罪人，就说这件事情做不到，那神会不会因此来找我算账？然后对于方济哥这种人，他们就会觉得这个想法，这是知识分子的问题就在这儿，对吧？方济哥就会觉得这是很奇怪的问题，他说如果你按照神的话去生活，如果你过一个无愧于基督徒名号的日子，那你整个生命都是对这个世界上所有罪的谴责。你就不需要站到广场上去指明别人的罪，你活在这里，你的生活和生命就是山巅之城，人人所共建，大家都可以看到你对这个世界的谴责。所以我觉得方济哥他有一个这种非常本真的一个东西。其实基督教的道理不是那种特别深奥、特别复杂，需要你有个 PhD 你才可以理解的东西。它其实是非常直接、非常非常浅显的一些东西。就是耶稣没有让我们去 研究基督论什么这么复杂的东西，他就是让我们去过像他那样的生活。所以我觉得方济哥是对这些事情，我觉得他是看得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个人。那就是方济哥他为什么这么成功？他吸引了几千人跟随他，他成立这个方济哥会，然后这些人都像他一样变卖所有的财产分给穷人，然后这个方济哥会就是来实践他们贫穷、圣洁、顺服这个信条。他赢得了各类人的尊重和支持，包括这个雅西西的主教。这个主教其实本身是个非常贪财的一个人，然后他也前后三位教皇都非常的支持他。这个那时的教皇其实很多也是蛮有问题的，但是每个教皇都非常钦佩他，非常支持他，甚至他得到这个穆斯林的苏丹的一个敬重。就是1219年的时候，第五次十字军东征，那个方济哥他就来到埃及，他说我要劝说这个苏丹来信主，从而结束这场战斗。或者我就作为一个那个殉道者，我就被他杀了。然后在这个十字军和苏丹的大军经过了一场非常血腥的战斗之后，他跑到了苏丹的大营里面去给他们传福音。然后这个苏丹就请来了好几个这个穆斯林的大师跟他辩论，就是，但这个事情最后具体是怎么样的，没有人记载。那有一种说法说这个苏丹偷偷信主了，那我觉得非常的不可信。但是我们都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就是方济哥会成了唯一的一个基督教的修会，它可以在圣地，就是在耶路撒冷、在伯利恒这两个地方可以驻扎，甚至可以有传教的权利。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就是只有方济哥会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就是说他一定还是赢得了苏丹很大程度上的尊敬。就说他是怎么能做到这一点？那其实这个答案应该是很简单的，就是在使徒以后的所有基督徒里，觉得方济哥是最接近的一个做到了，就是 live as one preach，就是像他自己讲的道一样生活的一个人，就是他是一个非常 authentic 的一个基督徒，就是他就是在效法基督一样的生活，也要传道，然后去爱人。就是当人们遇到这样的人的时候，就算我们不相信他所相信的那些，或者我们不同意他对事情的看法，或者我们不赞成他的一些做法，但是我们还是会被他深深吸引。就是他们生命中有那么一种光芒，就是让我们无法无视，就是让人心向往之。所以这个就是方济哥非常了不起的地方。就是说这个道理可能说很简单，但是不简单的就是他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就是因为能做到像他这样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那就是做一个 authentic 基督徒，大概也没有一个固定的配方，但是我们可以从方济哥的生活当中来学到一些的端倪。就是他也不是一下子成为圣人的。就是这个悔改其实是一个过程，每个人都会有反复，有失足。就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里也讲到，就说立志行善由得我，但做出来由不得我。就是这里面是有一个挣扎。那方济哥他自己对挣扎其实一点也不陌生，因为他少年的时候他拥有一切，却是发现自己越来越不快乐，然后他就开始觉得这些开 party 啊，就是不如一个人到山上去祷告更让他快乐。那他的朋友都说他奇怪。但是他没有听他朋友，他就跟随了他自己内心的呼召，跟随这个神的指引。那其实到很多年以后，他服侍神很多年以后，他才明白神让他要他做的不是去修复那些教堂的建筑，而是去修复神的教会。那但是他没有就说坐下来反复思考，像知识分子一样，就是看好多书，然后找取了大师，然后来解释神给他这个启示到底什么意思。他听到神的命令，他就按照他的理解就是神要我修这个建筑物，那他去筹钱，就是来修这个东西。他就说他立刻就是，不管他理解有多么的深奥，多么精确，他首先选择顺服。那就是在神的旨意还不是很清晰的时候，如果他没有顺服的话，神的旨意可能永远都不会很清晰。他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明白了神的心意。那其实他是一个富家子弟，就是成为贫穷，安于贫穷，为穷人服务，其实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我们都不觉得自己是富人，但是我们去做这件事，你会发现其实有很多很困难的事情。就是有一天方济哥他骑着马，然后他看见路上有一个麻风病的病人，然后他本能就想我要远离他，这是个麻风病病人。但是在那一刻，他就感到了主恩的一个催促，所以他就下马，然后给了一些钱给这个病人，然后拥抱并且亲吻了这个麻风病患者。然后他就和他的一些弟兄就搬到了这个麻风病病人的这个社区，然后就开始为他们服务。就是因为这样的经历， 就会比任何的书本和讲道更可以改变一个人。他说他，当他把这个麻风病的病人拥在自己的怀中的时候，他才可以意识到除了他身上的臭味儿以外的其他的东西，他才认识到这个是我的弟兄。他说这件事情以后，所有的事情都变得容易了。所以他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强迫自己来接受那些原来他很抗拒的事物，然后来扭转他自己的人生的目标，还有他的价值观。那方济各一个很有名的一点就是，他非常不愿意批评别人，他很少去这个 point finger，然后去指责别人，而且他也不愿意做领袖。那他成立了这个方济各会，那其实这个名字后来都叫方济各会，其实这个教会的这个修会的正式名字就是小弟兄会，他就是要实践主耶稣这个马太福音24章里讲的，就是说你们要把这些善行做在我们当你弟兄当中最小的一个人身上，所以他就叫小弟兄会。那么就是等这个修会一旦走上这个正轨以后，他马上就离开了这个领导的位置，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亏欠，他也知道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所以他从来不会觉得我在这几件事情上做得比较好的话，我就应该居更高的位置，我就应该负更多的责任，所以他没有这样的想法。那所以其实就像我们今天讲到这个，无论是修道主义还是圣方济各，就是无论是这些人要出世还是入世，其实这个故事它揭示了一个。这个基督教让我很欣赏也很信服的一个特征，就是他会不断的出问题，他会犯错误，会走偏路，但是每一次都会有人出来，就会有人出来来对抗这个错误的趋势，然后扭转这个教会的方向，就是回到这个信仰的本源。就所以这个教会不太像一个组织，而是像一个有生命的一个东西。那就是当帝国的庇护让教会开始逐渐安逸形式化的时候，就有人选择走出来。走进旷野，用祷告、用禁欲、用简朴的生活来维护这个最初的门徒的精神。而当这个修道院的生活越来越舒适，甚至奢华，那方济各就开始重新拾起这个修道主义的传统，就是要清贫、祷告和服侍。但是同时，他又突破了这个修道的传统，就是说，他强调修士要与世俗世界互动，而不是要跟他们隔绝，就是要在世界中修道。就是基督徒不光是要出世来寻求圣洁，更要入世来见证圣洁。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方济各特别值得我们今天这些人还是可以去学习的一个很了不起的地方。